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来到个人生命的生根和群体生活建造的第五讲，也是最后一讲了。讲完这一讲，我就可以安心的出国，有报复性的服事要做啊！现在都是用报复性的，所以我今年大概在台湾只剩下几个礼拜了，其他时间都在国外。不过我很感谢神啊，这一次可以把哥罗西书讲完，这是神给我很大的恩典。我们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就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有更深的认识，因为很多人觉得我有这个生命就有这个生活，不一定是。狗生下来有狗的生命，猫有猫的生命，猫跟狗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应该也有人的生命。可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生命跟生活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我们盼望这一次透过哥罗西书，能够让我们弟兄姐妹透过实践出来的表现来享受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日子。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是我们信仰很基本的道理，但是真正弄清楚并不容易，活出来更加困难。为什么？因为与基督同死是一个新身份的取得。如果你今天第一次听，你要去追前面的，追剧都是不能只看结局啦。好，与基督同死是一个新身份的取得，而与基督同活是新生活的表现，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身份跟生活在我们肉身的生命当中通常比较容易结合，但是在属灵生命上面就很容易不同步。这件事情哈，其实我这次非常有感触，是因为我很多事情想不通。我信主50年了，我很多事情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这次透过哥罗西书，我自己整个的就明白过来。我稍微再花一点点时间哈。假如我们是中华民国台湾的百姓，如果你生就出生在这块土地上面，然后你就在这里成长，你也没有长期出国留学生活的机会，那么你大概思想和生活方式就会受这块土地和这个环境的影响。同样的，如果你是出生在美国长大在美国的人，或者你是出生在法国长大在法国的人，那么你就不仅是美国人，而且你像美国人，你不仅是法国人，你也像法国人。我想因为台湾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地方，而我们很多人到别的国家去过了，所以你会知道，特别是你更认识他们之后，你就会发觉哈，我们长得一样啊，都是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一个鼻子、一个嘴巴，对不对？可是我们完全不一样哎，我们对于同样一件事情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如果你曾经移民或拿到一个新的国籍，你就会出现 identity， 就是身份和你生活表现那种差距跟矛盾的现象。我们今天看到 Kate 回来哈，他这段时间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我相信他在那边一定很冲击很大啦，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啊。其实人家那样很正常，是你很怪，因为是你来我们这里，不是我们去你那里啊。所以如果你曾经有这样的状况，你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呢？10多年前啊，我到阿根廷去服事有一次。那因为他们那边国土很狭长很长，几千公里， 所以呢，他们不一定坐飞机，可是他们流行一种东西，就是长途巴士或者长途旅行车。哎，你知道那旅行车都是一个位置一个位置一个位置一个位置，所以一个旅行车只有两排，那个叫做头等舱。没有两个人坐的，都是一人坐一个窗户这样，然后中间一个走道，那个位置很大很大，你可以整个躺下来，你还可以翻过来，比那个飞机的头等舱有的还大。我说哇，没看过这种旅行车啊。然后一坐14个小时，我心想都飞到美国啦。14个小时啊，中间会下来让我们上厕所啊，然后让我们吃东西，然后让下来，当然车上是有一个厕所，可是尽量不要用嘛，对不对？他就跟我们说，下一个 stop 的地方会6个小时，请大家预备一下，下去我们会吃东西。那有一天啊，有一次我们就下去了，当然因为大家要去一个地方嘛，哈，那彼此都是认识的，就是那个教会要去一个退休会，我就跟人家去。然后呢，去之前他们就先告诉说，啊，李长老你要带防寒的衣服。我就心里想说，这个天气这样，带防寒的干什么？坐旅行车用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旅行车里面要开这么冷的，你知道？后来别人就把他的衣服给我说：“李长老，你还是用我的吧，我看你那个不行。”这样，哇，冷得要死，这很奇怪啊！你为什么不调的室温跟外面差不多就好了嘛？要调的这么冷呢？他说：“不知道，我们这里就是这样。”那我说：“你们觉得奇怪吗？”不奇怪啊，哎，所有车都这样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后来我们就下车了，下车有一个地方是给我们吃一点东西，然后上了厕所。上来的时候呢，因为我先吃完了，我就想说啊，我先上去好了。上去的时候呢，看到那个司机跟那个车长两个都是男的，因为那个路开10几个小时嘛，他们两个司机轮流要睡觉啊，然后就坐在那个车子的门口，在喝用那个钢杯，然后有一个吸管，那吸管也是应该是金属做的哈，嘻嘻嘻，看到我过来，然后两个人看到我过来就打招呼，因为已经10几个小时了，所以我偶尔下车会跟他们打招呼啊，其实讲不懂他们的话啦，他们讲西班牙文，而且是阿根廷腔的西班牙文，我根本不会讲。那下次跟他讲英文啊，这样上来的时候，他们本来在喝那个马黛茶，马黛茶是阿根廷的一种茶，马黛茶，这样嘻嘻嘻看我走过来就拿给我说喝。我是那种不太会拒绝别人的人，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然后就觉得说这个人很奇怪耶，这样子。可是呢，因为我你知道我是一个牧者嘛，年轻时候就要做传道人，就一直想做传道人，所以后来做成了就很开心，也看中我的身份，我也与每一个人都要很好的样子。他拿给我，其实我心里很不舒服。那怎么办？下面怎么办呢？后来哈，就是一两秒这样，我就拿了就喝完就very good。其实我也不知道喝什么，因为心里七上八下了，对不对？但是我说 very good。后来我就上车了，我心里想说那个司机很特别，他也不管我是谁，懂不懂他们的风俗，就做了这件事情。上车以后，那些弟兄姐妹就跟我说：“李长老，他把杯子给你。”我说：“对啊。”我说：“怎么办？”我说我喝了会不会怎么样？他说没有。他说他竟然把杯子给你。我说所以呢？他说这个是阿根廷人对别人最友善的表示。他说我们是朋友，所以我的口水你可以喝啦，你的口水我也敢喝啦。啊，现在当然疫情期间，请大家不要做这个动作哈。但是他们告诉我说，那个是他觉得很喜欢你的表示。听起来怪怪，对不对？可是全世界各国都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基督徒是一种很奇怪的民族，我们的思路因着我们身份会产生一些新的指导原则和方向。本质上我们已经取得了这个位置，可是怎么把它活出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好，今天我们要从与基督同活的第6点开始讲，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5点，今天要把它讲完哈。第6点是因生命更新，生命更新就是我们地位的转变，就是我们与基督同死拿到的新生命带来了夫妻家庭彼此相待的关系。那换句话说，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夫妻的彼此相待的原则改变了。 最近因为疫情关得很严重，很多地方不能去，那我的服事都是透过网络这样，有的时候就会跟秋华一起看电影，我们都是看美国的电影，哦，有的时候看西班牙的电影，他讲西班牙文的电影，然后看美国电影，因为我们这几年，然后特别是李真他们住在美国，我们也常常去美国，那我二十几年都有到美国服事，但是比较多跟华人在一起。我们因为李真他们住在美国，我们对于美国人的思想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然后我们在看美国电影的时候终于明白了很多东西，我们以前都不明白，为什么丈夫跟妻子吵架的时候他们给对方的空间都这么大，听得懂吗？诶，我们在台湾哈，丈夫跟妻子吵架的空间很窄，那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大陆人哈，当然都是华人哈，他们的空间更窄，所以这个是一个民族性或者这个生命在这个环境之下所产生的结果。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夫妻的思路怎么做夫妻是有改变的，因为我们突然有一个新的指导方针。上次我讲了以后哈，后面的30分钟他们告诉我要专门剪出来做一集啦，做一集，然后专门大家看，很多人都有回响，引起很多回响，群组当中有很多的讨论，因为有的人他们就拿了我的讲道去看了嘛哈，也有争执起来的。可见夫妻相处，当你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之后，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在没有这个身份以前，我认为夫妻相处，特别是我们华人，我们主要会看对方的不对，然后来纠正你，然后来帮助你，让我们两个生活得更快乐，对吗？啊，你们不是啊？我才不相信呢，你是不愿意承认而已。我们就说，对方有缺点，你要这样，然后争取让对方有改变的机会。当然我们比较那个温和的、客气的、谦卑的，也会说我也有需要改的部分，可是可不可以请你改这一点？我们都是这样子啊，可是在有了这个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的身份之后，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我就不花时间了，请你一定要去追这一段，不然的话哎呀，我也不要管你们家的事啦，你苦关我什么事啊，我跟我太太好就好了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过一个夫妻彼此相爱的生活，是真的很不容易。当然因为我就说我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就信耶稣，连我都学得好辛苦哦。我结婚今年第40年嘛齁，所以再过几个月就要满40年了，我都觉得不容易。因为新的生命跟新的生活是架在原的生命跟原的生活上面嘛。所以这种转变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容易的。那我们就不花时间继续讲夫妻的哈，我要继续讲亲子的。我上次提到哈，圣经上给做妻子的一个经文，一个经文，给做丈夫的一个经文，不是给夫妻两个经文说你们互相帮忙，没有，他没有要丈夫帮忙妻子，没有要妻子帮忙丈夫，他只有说丈夫的要这样，妻子的要这样。你看了，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他如果改成哈，做妻子的当顺服丈夫，做丈夫的要爱妻子，跟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做丈夫的，可见18节不是写给先生的，19节不是写给太太的，这样懂吗？请你不要管对方好吗？诶，我觉得这个部分哈，反而是我看到的美国人或者西方人可能好一点点，可能他们长期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也有可能，特别是欧洲人，我们也发觉这样啊。一般哈，夫妻吵架哈，在台湾呢，或者东方呢，或者华人呢，夫妻吵架，假如丈夫说啊，好啦，我们先不要讲好不好，太太会说什么？为什么讲啊，我没关系啊，你就讲啊，先生说我现在心情不好，你让我安静一下，你心情不好是因为我吗？来了， 可是如果你看外国人，他们是真的不一样。西方世界，丈夫说 Leave me alone， 他太太就说 OK， 好好照顾你自己，他就走了。或者很晚了，很晚了，两夫妻两个吵架，太太就说我可以出去走走吗？他先生说你要吗？太太说我必须离开一下。先生就会说小心哦，在台湾你做得到吗？不会。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的观念可能需要调整，就是我们需要给对方空间。下面两个也是，我们一起来读做儿女的跟做父亲的，好不好？20、21节，请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他们失了志气。这两节是讲到如何做儿女和如何做父母，这个是给那些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的人使用的。当然这里的儿女主要是指未成年的儿女啦，因为成年的儿女他和他父母亲的彼此的关系比较像朋友，比较这个很难啦，但是比较像朋友，比较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啊。请记得我再说一次，这边指的是信主的儿女和信主的父母的互动。但即使是这样子也不很不容易。未成年的儿女最重要的是听从父母，因为父母代表神的权柄，因为我们是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父母代表神的权柄。通常父母所做的都是出于好意，但有的时候出于好意的方法不一定对，是不是？出于好意也未必表达的得体。但这些父母因为他们是过来人，他们有很多的知识，他们有很多的经验可以作为儿女的参考。所以当儿女稍微懂事的时候，圣经提醒我们啊，我们做儿女，现在请你想儿女哈，请你不要你以父母的心想你的儿女好吗？光州，请你不要想你三个孩子啊，想你跟你爸爸妈妈的关系。当我们在想做儿女的时候，你不要一直替你儿女听。你现在请忘了你有儿女，我现在请你记得你有父母。当儿女稍微懂事的时候，他要学习的就是听从自己的父母嘛。这个讲起来简单也合理，但做起来真的不容易。我30岁以后就做了主管，在各种的公司、教会或者环境做主管，我做了30岁左右做主管，然后我做了30年的主管。我告诉各位哈，做属下不容易，你觉得做主管呢？所以才有什么什么什么，你们有个什么什么什么老板什么啊，冠老板小组，对不对？就是做老板不容易，做老板不容易，老板压力很大。我告诉各位，老板压力很大，主管的想法跟部署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我做了30年的主管哈，我儿子现在开始做小主管了哈，开始做小主管了。在他没有做主管以前，他常常会觉得说主管都很奇怪。对，主管当然奇怪嘛，因为他是主管嘛。那我有时候会跟我儿子解释说，主管的想法是这样。李真他们会觉得说你不一定懂，我这里是美国，所以我还是不要讲吧。为什么？因为他不一定懂我讲的。因为我做了30年的主管，我还记得李杰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法律系嘛，他就跟我说，爸爸，这法律这个很难的，这个怎么考试怎么考啊？我就跟他说，考试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李杰跟我讲一句话我还记得，他就跟我说，爸爸，照你这样的话，那个考卷一定写不完的。我就跟他说，法律系的老师从来没有看你要考卷写完，他从来没有要看你把考卷写完，他要看你的脑筋清楚不清楚。我还记得我大一的时候，我那个老师是很有名的，很有名的民法，我那个年代民法的老师王泽建，他发考卷的时候，从60分从最低分的发起，他叫名字42分，叫名字43分，叫到我的名字，那已经到58分59分了哈，叫我的名字，我走到前面，他跟我说，你的法律不好，不过你的中文很好，我给你60分。 你的法律不好，但是你的中文很好，我给你60分。所以你不要轻看这些老师，他们是真的蛮厉害。真的蛮厉害，我就跟李杰说，你考法律系的考试哈，你要这样写，要这样写，这样写，这样写，这样这样，让老师知道你懂多少，然后要把那个法律的那个位置卡在一个位置上面，老师的题目卡在位置上，然后你再解释他。他说这样一定写不完，我说写不完没关系啊，你第三题还没写完，一看时间不够，第四题先写，第三题写不完没关系，放着。老师因为看你前面都对，他会给你同情分数，你知道吗？因为他觉得你写得太好了，可是因为你没写完，不像另外一种，不像另外一种。如果你是考另外一科的考法是不一样的嘛，你的数字没算出来就没有分数，统计，说不定你没算出来他就不给你分数啊，这是不一样的。可是你要知道，这些做父母的，因为他很会做父母了，所以他在教儿女的时候，我现在请儿女听哦。请你不要再想你是爸爸妈妈好吗？请你做儿女啊！你要知道，父母是儿女的引导，特别是儿女未成年的时候，父母是儿女的帮助。儿女要学习听从父母。当然，保罗这样讲的时候，那个儿女是一个比较长大的孩子啦，就是说不是婴孩吗？婴孩只能被照顾啊。一个孩子到了稍微懂事的阶段，父母就要教他怎么教他呢？透过让他听得懂的方式来教他。而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儿女通常受到父母很深的影响，在有形无形，在有形无形。如果有的父母在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不好好的教他，其实那个儿女就落在一个不知道对错的环境，这样他长大就会产生困难，甚至父母自己的示范的是错的，这样儿女长大就会学到坏的东西。有一次我坐飞机哈，大家都很安静的情况之下，你知道坐飞机大家因为长途飞机，大家最怕的就是吵。有一次也是我到了那个机场哈，我是坐在经济舱的最前面一两排，因为都是金卡保留位，我们就坐在那个位置上面，因为他是算那个飞机的机翼的旁边的经济舱的部分都是金卡保留位。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飞机的震动会最少，无论这样或这样它都是，所以他们都算好了那个位置。我到那边去了，他就跟我说啊，我就 check in 嘛，因为是一个飞行常客，他一看我，他就跟我说，他说李先生，他说我帮你换到后面去好不好？啊，当然不好啊，啊我是金卡欸，啊我是这么重要的客人欸，啊你怎么把我调到后面去呢？他说李先生，我告诉你，因为你是金卡会员，所以我告诉你，你旁边都是小孩子，你要坐在那边吗？我说那不要啊，那不要啊。他说你帮我，我说你帮我调到后面去没关系，我说可不可以你帮我找找看旁边那个是没有人的，因为已经全部都已经那个卖掉的位置嘛哈。我说旁边没有人的，然后呢你把它 block 起来，要有人这个突然来买机票，这种都很少了啦，长途飞机很少了啦。我说你把它 block 起来那个位置给我好不好？他说好啊，他就把我调到那个位置。哦，你知道吗？我一个人坐，旁边还有一个空位。但是更高兴的事情是，前面没有跟孩子坐，因为孩子会哭啊。这么长途的，那两岁的、三岁的、五岁的，哎，有一次我坐飞机，隔壁呢，附近呢就坐了一个大概两个兄弟姐妹，3到6岁。有两个孩子一直不停的大声讲话，就三到六岁，他的爸爸妈妈坐在旁边了，完全没有制止他。你知道那所有的旅客都已经这样在看他爸爸妈妈，看到他的孩子的，他爸妈都看到大家在看他的，他就是不讲，他就不叫他的孩子。后来也没有人，因为你知道这种长途飞机大家都是相对有礼貌嘛，哈，对不对？你要看从哪一个点飞到哪个点了哈，都是相对有礼貌了哈。后来那个爸妈突然就讲他的孩子了，你们吵不吵啊？你们吵了整个飞机上的人都不要休息啊！你知道那个声音比他爸妈比他孩子还大，所以 now you know why 他的儿女是这样的，因为他爸妈的情绪不稳定，所以他的孩子的情绪不会稳定，不会稳定，因为身教大于言教，身教大于言教，这个孩子将来长大。 在社会上不被接纳的时候，他都不理解他为什么不被接纳，因为他的家庭环境就这样。所以我们会鼓励那个孩子从小听从父母。所以在这边我们当听从我们的父母，是圣经对儿女的要求。我们都是自己做很多年儿女之后才做父母的，对吗？但绝大多数人变成父母之后哈，又受到他父母的影响。请你要注意，我们是一个与基督同死同活的人，你有一个新的身份，不要一直受你父母的影响。如果那个是不好的，但好的你一定要听啦。可是奇怪，好的都很难学会，坏的全部都继承过来，全部都继承过来。至于这是给儿女的啊，自己给儿女的哈，儿女的我就不讲了啦哈啊，那个。可能我们会一直用这个来要求我们的儿女，你要听我的。李长老说，哎，我没有说，是上帝说，但是我没有叫父母说这个话。至于做父母的这边子也教我们一条，它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只有一条哎。有书上教说，为你儿女祷告，为你儿女的100个祷告，我想哈，还是为你自己祷告吧，啊，为你儿女的祷告，你只要做好了，他就会做好，他需要时间，不要为你儿女祷告啦，为你自己祷告啦，我是指说，当他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为你儿女祷告的同时，你要想你到底是怎么对待他的。由于父母知道了比儿女多，更有经验，因此在与孩子互动的时候，要顾虑到他们所能理解的范围，而不是以我们现在的年龄所知道的来要求或指导他们，这样会造成困扰，因为他们不明白。所以不要惹儿女的气，是指哎，这个很奇怪哎。有时候我们讲说，哎，不要惹儿女的气。大部分父母都跟我说，他不要惹我气，我就感谢赞美主了。还我惹他的气啊？我会惹他的气吗？我告诉各位，儿女惹父母气一定有的。那是你用你的标准来看他的时候，你就被他气了嘛。我问你，如果你是他的年龄，你还会气吗？不会啊，你没看到你小孩子玩得很开心吗？对不对？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